大家好，我是蓝爸爸，今天咱们来讲战国武将封须贺郑胜。封须贺郑胜生于1526年，出生地在日本尾张国海东郡封须贺乡，小名贺丸，通称小六，父亲乃是当地国人封须贺郑立啊。那为了方便呢，咱们直接称他为小六。六岁那年呢，圣母就去世了，父亲把他从小拉扯大，成人之后呢，加入了位于尾张与美浓交界的组织川并众啊，在木曾川上以水运业为生。后来呢，跟随父亲一起投靠了美浓大名斋藤道三。1553年父亲去世，27岁的小六离开了封须贺乡，成为斋藤道三的进士，据说呢颇受道三喜爱，将自己的本名立正赐给了他，改名封须贺立正。后来道三与儿子斋藤义隆反目，两人爆发了长良川之战。在这场战斗中呢，小六表现不错啊，为道三取得了敌人首级。结果道三最终被儿子义隆讨死，小六只好改谥尾张国岩仓城城主织田信贤。1557年岩仓城爆发反乱事件，小六在镇压活动中做出了贡献，被信贤赏赐了一件衣服。后来大魔王织田信长为了统一尾张，消灭了织田信贤，所以啊，小六又改投了犬山城城主织田信清。这个织田信贤和织田信清啊，都是织田一世手下的人啊，跟织田信长不是一支的。再后来呢，织田信清也被信长灭了，小六只好在1564年暂时返回了封须贺乡，准备找个时机啊投靠魔王。这个时候呢，他的一位老相识起到了关键作用，此人便是猴子丰臣秀吉。在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中啊，猴子与小六是在狮座川的狮座桥上相遇的。据说呢，当时的猴子才十几岁，那反正年纪不大。那个时候呢，小猴子正在到处流浪，居无定所，有天晚上就睡在了狮座桥上。这个时候呢，小六作为强盗头子，领着一群野武士路过啊，结果一不小心啊，踢到了猴子的脑袋啊。你想，大晚上乌漆麻黑的，猴子本身又黑又小，根本看不见。这一脚呢，把猴子给踢醒了，吓得一身冷汗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坐起来啊，就朝着小六破口大骂。估计啊还在迷糊啊，没看清后边跟着一帮人，就在这儿啊骂骂咧咧的没完啊，我跟你什么仇什么冤，正睡觉呢，踢我脑袋干嘛？我这么大个人你看不见吗？小六有点懵啊，大半夜踩狗屎啦，一脚踢出这么个妖精来，黢黑精瘦的，嘴巴还挺利索，仔细一看是个人啊，倒是有些骨气，竟然不害怕我们这么多人手啊。于是呢，误打误撞，小六啊觉得猴子是条汉子，就收留了他，让他成为自己的部下啊。但实际上呢，狮座川在1601年之前啊都没有桥，大家都是用船只来渡河的啊。有桥出现的时候啊，猴子已经死了，马上就要进入江户时代了。所以说呢，这则故事基本就是杜撰的。那么真实的情况怎么样呢？不得而知啊，只是知道啊，小六有可能是通过猴子的推荐才进入织田家，说明呢他们早就相识。据说他同时还跟信长的侧室生居吉乃是同乡啊，这也为他出仕信长起到了作用。1566年，猴子从信长那里接下了修建墨雨城的任务，此城由于要立在敌方美浓国的边境，所以啊几乎不可能完成。小六和前野长康等一众武士作为羽吏进入猴子配下，而小六早期呢正好在两国边境的木曾川上活动，对此地的地理环境和人脉关系啊都非常熟，于是啊在这件事上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，帮助猴子在一夜之间顺利筑城。为了表彰他的功绩，信长授予小六50多个村和500贯钱作为奖赏。1568年，大魔王信长开始拥立足利义昭起兵上洛，小六再次作为猴子羽吏参战。上洛成功后，猴子作为奉行留在京都，小六也开始负责京城的治安警备工作。1569年的5月，京都将军御所二条城失火，作为负责人的小六迅速出动扑灭了火势啊。因为救驾有功，将军足利义昭赏赐给他一件印有铜纹的羽织，并且允许他使用此家纹啊，应该是53铜，这个赏赐就有点高了。但是呢，功高莫过于救主嘛。信长听说小六的功绩之后啊，也赏赐他尾张春日井郡三渊乡5000担的领地。后来因为猴子得了天下，做了官白啊，开始使用57铜的家纹，所以封须贺家呀不敢僭越，就在小六死后把家纹改成了百纹， 到了江户时代，丰须贺家被封德岛藩，家文又改成了万字文。1570年，信长攻略越前金崎城，结果妹夫前井长政被叛，从背后杀来，魔王准备跑路，猴子主动提出殿后，信长非常感动，给猴子留下五人做羽吏，其中啊自然包括小六。在这场金崎大撤退之中，小六的表现非常活跃，甚至逐渐开始小有名气。1573年，前井家被信长所灭，猴子因功受赏长滨城，小六在此时呢正式成为了猴子的直臣，在长滨岭内食邑。第二年，信长在家中评选有特殊功勋的人，猴子配下有两位武士入选，小六就是其中之一。此后的小六一直被猴子重用啊，是难得的在早期就跟随猴子的家臣之一，相当于普代家臣的地位。1577年，猴子受命征伐中国地方，小六带着儿子丰须贺家政一起上战场。在1579年的三木城攻略中，小六对毛利家小岛川龙井展开反击，取得敌方首级200枚，夺取兵粮若干，能在龙井这样的名将手下占到便宜，足可见小六的能力。第二年，小六与儿子家政一起攻略长水城，成功讨取城主宇野重清，拿下城池，家政被赏赐名马月毛，小六则被直接授予长水城，第一次成为了城主。很快，猴子再次论功行赏，授予小六龙野城53000担，正式迈入大明行列。在1580年的同年，小六在猴子的授意下，把女儿许配给了黑田官兵卫的儿子黑田长政，通过让两位重臣联姻的方式来团结家臣。1582年，本能寺之变发生，猴子意外得知消息，在商量过后决定呢瞒天过海返城夺取天下。小六主要负责消息的保密工作啊，防止了信长去世的事儿啊被透露出去，从而能让猴子与毛利家顺利签订合约，开始中国大返还。在回城干掉了明智光秀之后，小六与黑田官兵卫一起负责再次与毛利家交涉，前后用了3年跟毛利家重新扯皮。在这期间呢，两家互不侵犯，保证了猴子在内部进行斗争的环境。1583年，通过建越之战消灭柴田胜家之后，猴子基本坐稳江山，于是决定开始修建大阪城。小六作为仆请参与到筑城之中。这段时间呢，小六将丰须贺家的家督让给了儿子家政，自己选择隐退，但仍然是在猴子手下活跃着。1585年，猴子成为官白，作为重臣的小六也被朝廷授予纵司位下修理大夫的官职。同年，猴子开展冀州征伐，小六的儿子家政在其中大放异彩，立下不少战功。很快呢，四国征伐又接着开始。猴子在开战之前曾向小六许诺，如果此战胜利，就把阿波一国赐给小六。小六得知后却婉拒了猴子的好意，他认为自己已经年近60啊，不中用了，剩下的时间啊更希望在主公身边伺候，于是啊就请求把赏赐转给儿子家政。哎，猴子答应了。当年5月呢，小六以监军的身份出征四国，在总大将羽柴秀长的率领下，很快就将四国平定。战后按照约定，猴子把阿波一国173000担都授予了小六的儿子家政，并且允许家政在岭内建造居城德岛城，原来丰须贺家的龙野城转封给了福岛正则。1586年，小六突然卧病不起，于是前往京都养生，过了段时间病情好转，便返回了大阪。可是没多久呢，小六还是在当年病死在大阪的宅邸，享年60岁。死前留下遗言，把自己隐居时的领地5000担全部还给丰臣家。猴子把其中的1000担拿了出来，赐给了小六的妻子，以用来养老。丰须贺正胜是丰臣秀吉身边少有的心腹老臣，从猴子没落的时候啊，就一直跟随，一路到他当上官白。如果说猴子有普代家臣的话，那么小六肯定是其中之一。一生可以说兢兢业业，任劳任怨，在猴子的家臣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小六的儿子丰须贺家政在官员之战的时候，让自己的儿子丰须贺智镇加入了东军，因为他儿子老婆啊是德川家康的养女，所以呢战后丰须贺家的领地被智镇，也就是小六的孙子继承，成立德岛藩啊，可以说呢是成功保住了领地，甚至在后来呢执行还被进一步增加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咱们就说到这儿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